第47集。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在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未来的转移之路有多长，谁都未曾想过这一走竟走了25000里。那时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做西征，至于国民党则用贬义之词称之为共匪西窜。后来贵阳的雨高书店便曾出版过胡雨高著以国民党的视角记述红军长征的书，书名就叫做共匪西窜记。此时此际，李德成了大忙人，因为关于西征的计划是他草拟的，如他在中国记事中所写及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8月至10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像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了汇报。从他的这一段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已成为参与中共决策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已是三人团中的一个。此时的三人团已不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那个三人团了，那是在1934年夏天，为了准备转移和把权力高度集中，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这么一来，李德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红军最高统帅，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三驾马车之一。自广昌败北之后，红军节节败退，失去中央苏区已成定局。不过在红军主力西征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谁留谁走，凡高级干部由三人团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三人团批准。政府的留守中级干部便是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的。随主力西征固然也艰险重重，但是留下来显然要冒更大风险，甚至于生死难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便要猛扑过来，而留守的部队只有16000余人，内中大部分是地方部队，还有10000多受伤病员。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思索着该把谁留下来。第一个被提名留下的是项英。项英后来牺牲于1941年的皖南事变。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项英又一次表现了他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在危难之际接受重任，就这一点来说，项英是好样的。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8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当时医疗器械已经装箱。10月9日，陈毅在医院里给周恩来写信，希望能够给他动手术。周恩来立即主令卫生部长贺成去红军医院，把已经装箱的医疗器械取出，派2名医生给陈毅动了手术。术后1日，周恩来前往医院探望陈毅，并将三人团决定把他留下的消息告诉了他。 当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虽说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因为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其实一年前中共临时中央做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不言而喻，是把病弱的瞿秋白留下的真正的原因。张闻天也曾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至于是否要把毛泽东列入留守名单，曾有小说详细写及三人团中博古、李德坚持留下毛，而周恩来坚决反对的情节，但现存的史料中似乎并无这样的记载。小说家显然是揣摩了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三驾马车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后写出来的。三人团最后决定的名单是，留下的中央局有项英、秋白、陈毅、谭秋、贺昌五个人，他们的分工是，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临行之前，李德和项英做了彻夜长谈。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10月16日晚上，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我同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顾及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他们谈及了毛泽东，李德是这么说及当时的情景，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上总是不同的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这次彻夜长谈是李德代表三人团对项英的留守工作做的指示。李德不再只是仅有建议权的顾问，而是掌握着领导权、决定权的铁腕人物。除了项英留守，他的身怀六甲的妻子张亮也一起留下，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因病留下，没想到离别成了永别。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邓、毛、谢谷中的毛谷被留下，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经周恩来力争才算加入主力红军队伍。住在云山古寺中的贺子珍接到毛泽东警卫员送来的毛泽东的信，信中说要他收拾衣物随军行动，他在于都出发，不再回瑞金了。但是3岁的小毛无法随军行动，贺子珍只得去找妹妹贺姨和妹夫毛泽谈， 把小毛交给他们，让他寄住在小毛那位江西奶妈家中。谁知他这一走，竟与小毛永别了。后来毛泽潭战死，小毛下落不明。贺子珍安顿好小毛之后，赶往休养连报道。这个连队大都是老弱病残和女红军，董必武是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谢觉哉、徐特立在这个连队，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也在这个连队。邓颖超是在1932年5月1日由上海到达福建汀州的，在那里见到正在指挥作战的周恩来，那时他患肺病，被安排到瑞金工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在开始西征时，他仍不时发低烧，痰中带血，他在异常艰难之中踏上漫漫征途。就在中央红军将行未行的日子里，10月7日，会昌县城南面的军门岭，两顶四人抬的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拥护下，从红区进入白区。那里是粤军陈济棠部队的前沿。轿子未到之前，粤军前哨连长已接到上峰的通知，知道来者是陈总司令请来的客人。于是两顶轿子顺利通过前哨，被抬往离军门岭40里巡屋附近的一幢二层小洋房。从轿里出来的两名男子都是一身西装，一副墨镜，一顶草编礼帽，阔少爷般的派头。其实他俩是刚刚脱掉灰布红军军装的潘汉年，此时他仍化名潘建行和何长工。粤军派出的代表杨佑敏、宗盛两人早就恭候在屋前。见面之时，潘汉年递给对方一封朱德亲笔信，周恩来所拟，致陈济棠所部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仁桓的信，全文如下：黄师长大见，自应桂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建行、何长工两军为代表前来巡屋，与桂方代表杨佑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悉与接洽，并照服为感，专此顺治荣齐，朱德首起10月5日。谈判在这幢临时改修的二层小洋房里秘密进行了3天3夜。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22岁那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逐级上升。1925年，31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霸天。在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陈济棠年年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匪。不过他毕竟并非蒋的嫡系，跟蒋介石时有摩擦，他不愿为蒋介石卖命。1934年5月，粤军攻占军门岭之后，他便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磨洋工了。陈济棠听说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舅在广东做生意，想方设法托人找到，借他传递消息，跟中共拉上了关系。不久，陈济棠派出一位姓徐的参谋长前往瑞金，此人原先认识周恩来，终于接上关系。于是红军派出了正式代表潘汉年和何长工。3天3夜的秘密会谈达成5条协议，双方协定解除封锁，取消敌对局面，可以互相借通。谈判刚刚结束，潘汉年、何长工接到粤军电台转来的一份周恩来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于是他俩匆匆向粤军辞行，返回会昌，转往于都。原来 你为的鸽子飞了是一句暗语，以及红军开始转移了。那一天正是10月10日。潘汉年忙于奔走谈判，未能顾及妻子许玉文，许玉文也被列入留守名单。主力红军撤离后，许玉文被国民党军队捕获，投入南昌监狱。后来他求助于潘汉年堂兄潘叔，终于获释，回到家乡。鸽子飞了，红军主力朝于都集结。于都河上飞快地用船和门板搭起一座浮桥。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中仁被任命为搭桥总指挥，负责在河上架起5座浮桥。入夜，漫长的队伍在秋风中走过于都浮桥，除了正规军之外，实验机兵工厂的机器以至造币厂的机器，大量的纸张、大米、电话线等等，压在5000名挑夫的肩膀上，摇摇晃晃过浮桥。这些挑夫是临时雇用的，每天的工钱是一枚锃亮的银元，仿佛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搬上了征途。毛泽东虽然在于都，却没有马上过桥。10月15日，他从于都北门河屋来到县城谢家祠，那里正在召开赣南省的省县区3级干部会议。毛泽东给到会的200多名干部做了报告，他说，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主力红军要顺水而出，冲破敌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说这些话时，他的声音洪亮，表明他已从疟疾的困扰之中渐渐复原了。在中央纵队来到于都时，毛泽东才在10月18日傍晚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毛泽东加入了中央纵队，和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张闻天曾回忆说，在出发以前，最高3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将在后文中续集。10月20日，红军大队全部渡过了于都河。21日，夜幕降临之后，于都南方的龙埠、重石、板石、固陂一带，枪声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红军在射击，粤军也在射击，只是枪口大半对着天空。自从在巡屋附近那幢2层洋房里达成秘密协议之后，陈济棠跟红军暗中媾和。正因为这样，红军西征选择了南线陈济棠部队作为突破口，双方象征性地放了一阵子枪，为的是陈济棠好像蒋介石交账。陈济棠部队闪出一条路，实践协议中借道的诺言。于是红军没费多大力量便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很快进入了粤北。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北平一所由外国人办的名牌医院，却取了道地的中国名字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初由美英合办，后来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接办。这家医院从1914年起就开始保存病历，日积月累竟保存了200多万份病历。这里保存着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病历显示，他们同时在1934年10月上旬住进北平协和医院高等病房，这一史实从未对外披露，是笔者1990年6月14日从现北京协和医院病史室的档案中查出。 2007年夏日及冬日，笔者又两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查阅保存于那里的蒋介石日记，得到印证。1934年10月24日的蒋介石日记表明，他在这一天从济南飞抵北平。本臣由开封飞济南，正午在济南午餐听取各厅长报告，20:30由济飞北平，5:00到南苑及入城，住外交楼后街李宅。接着，从10月26日至10月31日，蒋介石夫妇入住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就在蒋介石以为可以在北平协和医院松一口气的时候，红军在江西突破蒋介石的防线，开始进行长征。蒋介石日记中这么写及：1934年10月26日，晴，70度。本日批阅看《孔子家语》卷四，晚10:30到协和医院检查体格，下午会客，晚仍入医院宿也。1934年10月27日，晴，70度。本日验肝、胃、肠、胆，皆无恙。1934年10月28日，晴，如昨。本日继续检验体格，与亮筹谈中央与外交及粤港情形。1934年10月29日，如昨晴，如昨。本日继续检验身体，会刺龙等。1934年10月30日，晴，70度。本日参观颐和园，登排云殿为止。1934年10月31日，本日批阅后出院。